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路德记，有圣经的朋友请你翻到旧约路德记第三章。在我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让我先跟各位简单的温习一下上一次所研读的经文，使你有更深刻的印象，而且能够接得上。上一次我提到路德回家以后，很详细的向她婆婆拿厄米报告她在波阿斯田里的奇遇。拿厄米告诉路德说，波阿斯是他们一个至近的亲属，他叫路德继续留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千万不要跑到别人的田里去。于是路德留在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直到收割完毕。他们需要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收割，而在这期间，波阿斯常有机会跟路德在一起。波阿斯对路德是一见钟情，而且又是他们至近的亲属。拿阿米都晓得这些情况，他很希望路德能够快一点得熟，所以他早已经准备在这件事上插手帮忙一下。今天我们要来研读路德记第三章，这一幕动人的故事是发生在波阿斯的禾场里。很明显的，本来路德有权自己去要求救赎，但是他没有做，所以拿厄米就插手。我们将会看见拿厄米是一个很合适的媒婆。路德现在站在一个很不寻常的地位。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一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我们就必须要明白摩西的律法，这是第三条。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两条了，而这一条是非常奇特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打禾场在当日的意义跟它的特质。现在让我们看这不寻常的条例吧。在生命记第25章第5节到第9节很详细的说到这件事。那里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 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别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口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她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朋友，我相信你现在也同意我所讲的，这是一条很奇特的条例吧。我知道只有在路德记这一本小书中才能找到这条例实施的情形，但我相信这条例有人执行过，因为每当一个男子死了没有儿子的时候，这条例就要被强迫施行的。现在让我举个例子使你更了解这个条例。比如说有一个人住在以法莲山地，就是现在的撒玛利亚，他有几个儿子。有一天傍晚，其中一个儿子拿出一个灯笼来，把它插得干干净净的，修剪灯芯，到天黑的时候他就点上灯笼出去了，一面走一面吹着口哨，似乎很得意的样子。其中一位兄弟就对其他的兄弟说，奇怪，这么晚了到底他要到哪儿去啊？其他的兄弟回答说，他们也不晓得啊。到了很晚，他们才听到那一位出去的兄弟又吹着口哨回来了。他进来的时候并没有讲什么，他们也没问他，只是觉得很奇怪而已。第二天晚上他也是同样的做法，他们现在很好奇，于是商量了一些问题，准备在那天晚上查问他。第三天晚上他也照样的出去然后回来，他的兄弟们都在等他，于是他们问他说，你刚才到哪儿去了？他就说，哦，我到下面的一条路去了。他们又说，我们晓得那边有一家人家是新搬来的。他又说，对啊。其中有一个兄弟又说，我们晓得他有一个女儿。他又说，是啊。他们又问说，你是不是去跟他见面呢？他就说，哦，我为了要实行做好邻居的律例，所以去探访他们了。他们再问，我们要特别的问一下，你是不是要去找那个女孩子啊？于是他说，好，我也特别回答你们，是的，我是去找她了。之后他们又问说，现在我们要问你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到底你是否对他有兴趣啊？他又回答说，不错，老实说我是很喜欢他了。接下去他们又说，嗯，我们已经看过那个女孩子了，而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她。我们觉得如果你跟那个女孩子结婚的话，我们的家庭会发生问题哦，因为假若你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其中一位兄弟就要娶她了。照摩西的律法，假若他没有儿女， 她可以嫁给她丈夫其他的兄弟。后来这个男孩子就说，我已经准备跟她结婚了，因为今晚我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已经答应我了。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哦，你这个人呐，我们想你该去找医生检查一下，希望你身体健康，因为我们一定不会娶她的，我们对她没有兴趣。现在又比如说，这个男孩子真的跟那个女孩子结了婚，可是后来他死掉了，或是病死，或是被野兽咬死，或是被一棵树倒下来压死，或者是在约旦河里面游泳的时候淹死，也许去打仗的时候阵亡。无论他是怎么死的，现在他的妻子是做寡妇了，他可以立刻要求他丈夫的一个兄弟娶她为妻。我相信这位兄弟很难推却他。现在假设那死了哥哥的兄弟说，我早就劝我哥哥不要娶这个女子，而我现在也不喜欢娶她，那这个女子可以到法庭去告他。假如他在法官的面前仍然坚持不要娶这女子的话，这女子就要走到他的跟前，他就要脱下那男人的鞋子，吐唾沫在他脸上。朋友，这是表示说那男子要受到羞辱。所以现在你看到了吧，这条例实在是很奇特，太不可思议了。他是一个没有儿女的寡妇的地位完全改变，她可以再嫁给她丈夫的任何一个兄弟，而且这是她向她已死的丈夫应该尽的本分。这条例是神所颁布的，由此可见有两个目的，先是为了维护妇道这方面。你可以了解到，如果一个妇人死了丈夫，他只剩下一块田，一个葡萄园，还有一群的羊，他会马上遭遇到困难，所以他可以立刻去找他丈夫的一个兄弟来，或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来赎他，而这个人就要决定要不要娶他。这条例是给妇女界有保障。我曾经听到一些人批评说，圣经是一本男人的书。朋友，若有人讲这样的话，可见他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有时候你会怀疑是否男人有一个机会，但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机会，这保障不是给男人的。这条例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神要保障地权。神不单只将巴勒斯坦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也不只是赐给每一个支派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地，同时他也给每一个家庭一些的地业。我们已经看过了，一个家庭可能会失去了他的地业，但在禧年的时候，这些地业要归还原主。然而一个寡妇可能改嫁给外人，使外人得到那寡妇前夫的遗产。神为了保护那些家业，他要拿至近的亲属来娶她，使他的先夫在这个国中，在那个支派中，以及在那家族中留名。虽然这条例很特别很稀奇，但是很明显的在以色列中他们是如此施行的。在路德的个案当中，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没有儿女的寡妇， 而且她丈夫的产业已经被卖掉了，因此她和拿俄米都很贫穷，她绝对有权要求波阿斯赎她，因为她是他们一个至近的亲属。拿俄米说得清清楚楚了，但是问题是波阿斯不能要求路德做他的妻子，是需要路德主动的要求他做他的丈夫。稍后我们会看到确实有另外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如果路德喜欢的话，他可以去要求那个人，所以波阿斯必须等待路德采取行动。拿俄米从中帮忙，他对路德说，你需要让波阿斯晓得你要他做你的赎回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个非常奇特的举动，我们要明白这事如何进行，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当日的合场。神供应给这些子民的真是非常奇妙的，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是耕种的，所以神给他们的条例很多都是与耕种有关的。摩西的律例典章不单只是与以色列民有关，也是跟那地，就是巴勒斯坦地有关系。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条例是与当日的合场有关系的，根据那里的风俗习惯，通常那些打合的合场都是在一个小山岗上，为要接着那里的风把糠秕吹散，相反的压酒池是在山脚下，好方便把那些葡萄运到那边去榨酒，不用抬到山上去。提到压酒池，也还记得我们查考士师记的时候曾经讲过基甸的故事，他是在那酒榨里打麦子的，原因是那个时候的米甸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基甸为了要防备米甸人，所以躲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在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好像很幽默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基甸那时候是在酒榨，他本该在山上的，若是他在山上打麦子，他的性命必定是很危险。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打麦子的时候那一种难过的感受，当他拨谷的时候把谷子高高的投到空中，因为是在山下没有什么风，结果那谷子糠秕都落在他的头上，我想他会感到很失望。后来当神的使者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的时候，可能他四围张望一下，看看是谁跟他讲话，当他知道是神的使者向他说这样话的时候，他心中会觉得诧异。他想，你认为我是大能的勇士吗？其实你现今看到我是非常胆小的一个人呢。朋友，是的，他实在胆小，可是感谢神，他能够用一个胆小但是却肯委身给他的人。所以当基甸肯委身给神的时候，虽然他只带着300人，可是他能够战胜那无数的米甸人，这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激励。虽然路德的故事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很明显的也是以色列人归向神的时候，你记得吗？ 拿俄米因为听见犹大帝已经没有饥荒了，所以他才从摩押地归回。那时候以色列地可能已经恢复到国泰民安的时代，所以打禾场是在山上，这是合适的地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打禾场里面是怎样的。禾场是一块很硬的粘土地，相当平滑，通常是圆形的，用一些石头围着。当我旅游以色列地的时候，特别是在撒玛尼亚那一带，我曾经看到好多个禾场，可是他们不是在打禾，而是在切一些的禾酱。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刚好是春天，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打禾的情形。但那些禾被切了之后，他们就放在打禾场的地上。下午的时候会有一阵微风吹来，但日落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吹到深夜。他们将禾捆散在地上，让牛拖着车在上面滚来滚去，之后他们就拿起一根打禾棍，并将那些谷子抛到空中去，让风将那些糠秕吹走，剩下那些好的谷粒跌落在禾场上。他们会留在禾场上直到风消逝了。有时候等到日落，或者是晚上九点，或者是半夜，那不一定。当风走了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宗教式的大宴席。同时在这个季节，所有的家庭都会在打禾场周围扎营。吃完了那宴席之后，那些男丁就会睡在谷堆的周围，因为禾场是圆的，所以他们把头对着谷堆，而脚是向外伸展的。他们如此睡乃是为了防备盗贼来偷他们的谷子或者是麦子。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就要详细的告诉你在波阿斯的禾场上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请不要错过。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电台，请你继续收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要把下一次所要讲解的经文给你读一遍，就是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了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 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讲解这一段的圣经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会详细的讲解。现在我们就用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接着这一个认识圣经的广播节目，让你的仆人有机会讲解你真理的道。我们看见你的话语何等奇妙，真是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真道。圣灵保惠师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因着您自己的教导，你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进入真理里面。这路德记每一章每一节有那么深那么多宝贝的真理，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接着圣灵保惠师让我们了解这你其中的奥秘。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认定你，我们相信你要赐福这节目，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无论他们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